仙道和刘川从机场里出来，叫了一辆出租车，到达了刘川为仙道租好的公寓。这是一间简单的一室户，只有大约20多平米的房间，充当着卧室、客厅和餐厅的角色，铺着美国公寓最常见的地毯。只有一个用来放置衣物的壁柜，没有其他家具。公寓配有独立的阳台、厨房和卫生间，面积不大，但格局非常好。在房价高昂的洛杉矶，以仙道的预算，能在一个便利的地段租上这样一间公寓，已实属难得。想到一向不愿意与陌生人交谈的刘川，为了帮自己找到合适的房子，在加州灼热的阳光下骑着单车东奔西走，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仙道就觉得一股暖意流入心房，忍不住转头看向刘川。白痴，你看什么？刘川感受到了仙道灼热的目光，感觉有点不自在，耳朵微微泛红。看你啊，觉得你可爱。仙道的嘴角扬起一个灿烂的弧度，跟你说过了，不要说我可爱。刘川偏过脸，微微皱眉，他不知道这个大白痴在想什么。仙道从背后抱紧了刘川，把头埋进刘川的肩上。吹在刘川耳边和脖颈的温热气息，让刘川的心脏跳得厉害。他想要挣脱怀抱，却被抱得更紧了。刘川，别动，让我再抱一下。仙道闭着眼睛低声说道。怀里的人安分下来，但是他随即感到什么温润的东西触碰自己的鼻尖。仙道惊讶地睁开眼睛，感觉似乎有一股电流通遍全身。那是刘川的双唇。刘川正转过头想要亲吻搭在自己肩上的仙道。仙道哪里经得起这样的诱惑，他抬起头板着刘川的肩膀让他转过来，依次亲吻刘川光洁的额头、狭长的眼睛、高挺的鼻梁，最后将自己的双唇覆盖在刘川温润的唇上，粗暴的闯入，贪婪的掠夺，尽情吮吸着这朝思暮想7、8个月的气息。刘川也不甘示弱地回应他，似乎在争夺主动权。就在两个人唇齿缠绵的时候，门铃不合时宜地响了。刘川停下动作，看了眼手表，就推开仙道跑去开门了。被丢下原地的仙道显得意犹未尽，用手指抚摸着残留刘川气息温度的双唇。就放这里吧，谢谢。刘川用英语说道。仙道好奇地转过身，发现几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在往公寓里搬置各种木板和金属架子，然后又搬进来一个床垫和几把椅子。面对仙道疑惑的表情，刘川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皎洁的光芒，嘴角还带着浅浅的笑意，活脱脱一只计划得逞的小狐狸。我前两天去宜家买的，让他们送了过来。刘川微微扬了下下巴，对着阳光，似乎连发间都散着光晕。发什么呆？快来组装，这些都得自己弄。看着发愣的仙道，刘川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不满地催促道：糟糕，这就是天堂的感觉吗？仙道感觉自己的心最柔软的地方都塌陷了。原来才子嘴里的阿米巴原虫对待喜欢的人是这么的体贴和周到。于是两个人就坐在地毯上一起组装床和其他家具。刘川拧螺丝的样子很专注，不自觉地咬了下下唇。仙道心里痒痒的，强忍着想要亲过去的冲动。当两个人把床垫搬到组装好的床架上时，他们都累得一头栽了进去。刘川仰面朝天在床上动了动，试探了一下床的硬度，然后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今晚有地方睡了？仙道一愣，偏过头一脸惊讶地问道：你刚刚说什么？刘川的面颊带着一丝绯红，没有说话，翻了个身背对着仙道。仙道也侧过身，从背后环住刘川的腰，眼睛里溢出了笑意。你是说你要跟我一起住吗？不可以吗？我已经提出申请了，不再住在寄宿家庭里。刘川的声音带着一点孩子般的挑衅，仙道笑意更深，把他往自己怀里拉了又拉，尾音绵长，求之不得。 刘川翻个身，回抱住仙道，亮闪闪的双眸中有种得逞的愉悦。你昨晚也没睡吧？都有黑眼圈了。仙道用一只手抚着刘川的眼眶，声音温柔，我来了，就在你身边，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刘川点点头，可是那天晚上两个人都没有睡觉，因为在那个久别重逢的午后，两个前一天晚上都失眠的人终于抵抗不住疲惫，抱着彼此睡了一个安心又漫长的午觉，醒来也是晚上10点。哎，真伤脑筋，这下混乱的时差更难调整了。仙道抓了抓自己头发。刘川揉了揉眼睛，从床上坐了起来，有点茫然地张望了一下四周。仙道看着他迷迷糊糊的样子笑出声来，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这下不用睡觉了，你说怎么办吧？仙道用宠溺的语气说道。坐吧，仙道，我想要你了。刘川眨了眨眼睛，却依然没有什么表情。啊？仙道显然被刘川答案惊得猝不及防，他没想到久别重逢之后，他小男友的直球技术越来越好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仙道凑上前，暧昧地在刘川的耳垂上舔了一下。刘川忍不住站立了一下，别开眼睛低声说道，我当然知道啊。你啊，真的很清楚怎么撩拨我呢。仙道其实早已忍耐不住了，分开7-8个月，他都是靠着想念刘川的样子自己解决的。终于见到刘川以后，他也没好意思直接提出来。可是刘川这一记直球直接打破了他所有的忍耐和伪装，让他没有理由再强装镇定。两个人褪去身上的衣物，仙道一边亲吻刘川，一边将手伸向刘川的骨间，套弄他的分身。刘川面颊绯红，咬着下唇，但还是不禁发出了低吟。仙道的吻一路落下，前胸紧实的小腹都被吮吸出一个个红色的痕迹。他把刘川的双腿抬高分开，将一只手伸了进去，开始轻轻的搅动，温热湿润的触感包裹仙道的手指，发出黏腻的声音。五，刘川忍不住的呻吟起来，眼角开始泛红。风，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准备，忍耐一下，我会轻一点的。仙道俯下身亲吻着刘川，仙道感觉到刘川开始已经适应这个节奏，就又伸进一个手指。啊，刘川的身体微微挺了一下，用力抓住仙道的后背。乖，别紧张，放松，仙道轻声安慰，将自己的唇附在刘川的唇上。刘川原本紧张而僵硬的身体开始慢慢放松下来，下面渐渐湿润。仙道握着刘川的腰，在他的腿间蹭了蹭，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然后开始慢慢的挺进。已经大半年没被侵入的地方显然不能适应异物，刘川在他的身下抖得厉害，指甲深深地抠进仙道的后背，脸颊和耳根都胀通红，双眸上蒙了一层雾气，发出呜咽般的低吟。随着再一次的进攻，刘川的身体本能地想要逃走，却被仙道按住，再忍一下风，快要进去了。仙道分开刘川额前被打湿的头发，喘息着安抚着他。终于随着一声低吼，两个人结合了，紧紧夹在刘川体内的感觉让仙道不能控制欲望，一下一下的撞击混杂着低沉急促的喘息和断断续续的呜咽，在安静的空气当中弥漫开来，连月色都染上了情欲的颜色，所有的温柔、爱意、思念和冲动都完全暴露在这个夜晚。两个人就这样在小公寓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仙道在 UCLA 商学院就读，课余时间在学校老师的推荐下接了一些课题工作赚取生活费，并且凭着优秀的学业和项目表现申请到了奖学金来抵扣剩余一半的学费。刘川则在一个高中就读，课余时间几乎全部贡献给了篮球，他的体格体力都比不上同队的美国人，再加上不善言语的性格，起初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晨跑练球，在学校训练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拼命。 每一场训练结束以后，他的背心总能像水龙头一样拧出大量的汗水。训练时队友不传球给他，他就自己想办法争取。比赛时不让他上场，他就安静地观察比赛，思考战术。连仙道都对他的平静感到惊讶。吉佑没有办法，我相信我很快能上场的。流川的眼神一如既往的坚定。没错，是你的话完全没有问题。仙道的眉眼温柔，揉乱了流川乌黑的头发。流川模仿着他的样子，伸手去揉仙道的头发。五，扎手。流川皱眉，嘴也嘟了起来。看着流川较真的样子，仙道忍不住的笑出声来。周末的时候，仙道也会陪流川在街边的小球场练球，偶尔会碰到来挑衅的小混混，能用篮球解决的都用篮球解决，不能用篮球解决的，仙道就拉着流川离开，没有必要跟他们打架受伤。仙道安抚眼神当中燃烧怒火的流川，你不是说过吗？美国有很多街边球场，学校也有很多体育馆。看着仙道充满担心的温柔的目光，流川眼中的怒火渐渐熄灭，他点点头，拉着仙道去寻找下一个球场。打完球后，两个人回家冲个澡，有时会窝在床上看比赛，有时会出门去旁边的小超市采购一些食物。仙道从来到美国开始就学着做饭，仙道早就因为恋爱的事情和家里闹掰了，而流川也在与仙道同居第三个月，再次被父母发现，被断了经济来源，两个人只能靠着流川之前攒下的小金库和仙道的兼职工资生活。所幸房租是流川和仙道早就准备好了的，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太多的金钱可以浪费在外面又贵又难吃的食物上。何况仙道坚持认为流川需要吃点营养的食物来提升体力应对训练和比赛。但是当流川第 N 次面对仙道端上来不知名的食物皱眉时，他忍不住怀疑仙道是不是对所谓的健康有营养存在深深的误解。仙道自己也怀疑，明明照着食谱做的，怎么会失败呢？但是每次流川都会皱着眉头吃光，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安慰仙道，虽然丑了点，但味道不错，说完还会主动去刷碗。仙道一直很感动，直到他有一次看见流川拿着菜谱走进厨房，一边对照着菜谱，一边一脸认真地观察正在厨房忙碌的仙道。原来你在监工呀。仙道笑着勾了勾流川的鼻子，流川嫌弃地擦了擦鼻子上的油，抹到仙道身上，看着点锅白吃，汤要溢出来了。仙道后来回忆起在小公寓里的那几年时光，捉襟见肘却非常的幸福。他们每天互道早安晚安，每天一起坐在餐桌上吃早餐晚餐，他们有时窝在床上看比赛，有时在床上难舍难分的纠缠，偶尔他们也会窝在床上看恐怖电影。仙道本意是想看着冰山流川是否会有害怕的样子，结果感觉到肩膀一沉，就发现睡神流川已经倒在自己的身体上睡得昏天黑地的。狭小的房间里，仙道忙着做菜的时候，流川偶尔进来索取个亲吻，流川专心洗碗的时候，仙道总会进来讨个拥抱。在这间小公寓里，仙道从入学到毕业到工作，流川从板凳队员变成了 NCAA 首发，仙道的厨艺越来越好，流川的浅笑越来越多，床头柜上的合影也像当年仙道调戏流川时那样成功变成了一张，另一张同样的照片被塞进那本仙道偷拍流川的相册里，那本相册与五年前相比厚了好多，里面甚至还多了很多流川偷拍的仙道，虽然很多张都是后现代抽象风格。所以当仙道找到了一份收入不差的工作时，两个人准备搬去更宽敞的新家时，他们都有些不舍。流川罕见地露出有点伤感的神色，他本不是一个会留恋过去的人，但在这个小小的公寓里的四年是他与仙道共度的第一个日夜相依的四年，他们除了彼此一无所有，但是足以支撑他们穿过看不见尽头的黑暗，哪怕跌跌撞撞也有勇气爬起来重来，哪怕伤痕累累也有对方的怀抱可以治愈，这样的生活恐怕不会再复刻。好像是看穿了流川的想法一样，仙道抱紧了流川， 他的声音好像落在山间的月光，温柔坚定，驱散黑夜里徘徊的迷雾。只要我们在一起，哪里不都一样吗？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个相依相伴的四年。仙道和流川搬进新公寓的第一个新年，也是流川20岁的生日。他们前一晚上去downtown看了一场新年音乐会，回到家以后从浴室折腾到床上，尽兴纠缠到快天亮。仙道睁眼的时候已经上午11点，平时流川都是5点起来晨跑练球，仙道也会一起起床准备早餐，等流川练球回来吃。像新年这样的机会不多，仙道索性就放任自己一回。流川蜷成一团窝在仙道的怀里睡得正熟，仙道笑着揉揉他睡着凌乱的头发，又轻轻抚摸他光洁的后背。流川似乎感觉到什么东西在抚摸自己，皱了皱鼻子，发出了低低的不满，又往仙道的怀里钻了钻，还伸出手臂环住了仙道的腰。仙道感觉自己又有反应了，但也只能忍耐，无奈地轻轻吻了吻流川的发旋，心想等这个小狐狸醒来一定要讨回来。这个时候流川的手机传来了震动声，流川显然被吵得不耐烦，掖起被子把自己蒙了起来，又在仙道怀里蹭了蹭。震动终于停下来，但没过几秒又响起来了。你接，流川的声音还有些暗哑。实在没办法，仙道半起身的够到了放在流川床头的手机，号码没有保存，归属地为纽约。喂，您好，流川现在不方便听电话，请问有什么需要转达的吗？仙道的声音有点哑，他清了清嗓子，用礼貌的语气说道，我是流川的爸爸。电话对面的人显然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日的语气，伯父。仙道一惊，赶紧坐起身子，怀疑的流川因为他的动作和声音睁开了眼睛，揉了揉眼睛慢慢坐了起来，疑惑而惊讶地看向仙道，你是那个仙道吧？流川的父亲似乎很认真地在脑海当中搜索仙道的名字。是的，伯父，仙道应道。他转头看着还睡眼惺忪的流川，用口型示意他，你爸爸。流川显然也没有料到父亲会打电话，他的手机号只告诉了母亲，母亲有时候会偷偷联系他，问问他近况，偶尔也会稍微给他一点经济上的援助。看来父亲是从他那里知道自己号码的。他皱着眉清理了思路，伸出手来想要接电话。伯父，请您稍等，流川来接电话。仙道看见流川动作，赶紧对电话说道，不用了，你替我跟他说一句生日快乐，他现在成年了，可以自己做主了。流川的父亲叹了口气，您的意思是？仙道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一旁的流川看仙道的表情忽然变得紧张起来，他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你们两个有时间回来一趟吧。流川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了这样一句就挂了。仙道举着手机愣在原地，一向自信的他竟然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揣测，直到流川拍拍他肩膀才反应过来，你父亲好像同意我们了。仙道转过身抱住流川，声音有点颤抖，流川也愣了一下，随即伸手回抱住了仙道。在美国这四年来，不管过得多拮据，两个人都会一起用攒下的钱给双方家人各买一份礼物，寄给尚有些联系的母亲，然后转送给其他家人。他们一直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家人的惦念和渴求理解的心情。自从因为恋情跟家人闹掰以后，家人就始终是他们心里的结，想要解开却无能为力。流川的父亲这通电话无疑是他们的黑暗当中彼此搀扶摸索前进时期期待已久的光亮。他们紧紧的拥抱，似乎想用彼此的气息来确认这一切是真实的。仙道和流川买了1月末去纽约的机票，临行前仙道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为流川父母置办的礼物和自己的仪表。看着对镜子不停摆弄自己头发和衣服的仙道，流川一边穿衬衣一边说道，白痴，至于这么紧张吗？上次见面太尴尬了，这次可要留个好印象。仙道回头看着流川，你自己不是也紧张地扣错扣子了吗？流川低头，这才发现自己错位的扣子。 脸颊不禁泛红，转身故作镇定地重新解开重器。仙道在流川的父母家得到了很好的招待，他俊朗的外表、阳光的笑容和得体的言行举止都帮他成功逆袭了五年前狼狈的形象。但是流川在旁边看着一脸笑容仙道时陷入了沉思。2月14日那天，流川丢给仙道两张去东京的机票，说让仙道在3月初请几天年假，两个人一起回一趟仙道在东京的家。仙道拿着机票时一脸错愕，我跟爷爷还有伯父通过电话了，他们愿意接受我了。流川的脸颊和耳朵微微泛红，眼睛里闪着愉快的光，你怎么知道我家号码的？仙道明明记得每年寄礼物的时候虽然两个人一起挑选，但是填写收件人信息都是各填各的，流川应该不知道自己家的联系方式才对。向田燕一告诉我的，我接受了他的电话采访。想到燕一聒噪的声音，流川就忍不住皱眉，还条件反射地揉了揉太阳穴。流川因为高三那年赛场上优异的表现，在2年前被 UCLA 录取，并拿到了属于特长生的奖金，真正成为仙道的学弟。虽然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流川又是坐了几个月的冷板凳，但在一次校际对抗赛当中，流川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不骄不躁的冷静和越挫越勇的意志力，帮 UCLA 最后逆袭了局势，让队友们和教练都刮目相看。后来流川就成为球队里唯一一位大二就成为 NCAA 首发的亚裔球员。远在日本读新闻系的向田燕一听说了这个消息，非要电话采访流川，虽然很不情愿，但为了不欠任何人人情，打听仙道家里的情况和电话，流川还是答应了下来。深知流川性格的仙道再一次感觉到心底的温暖。他不知道不善言辞的流川与自己强硬的爷爷和固执的父亲到底是如何交谈的，但他知道对于流川来说这一定是一种挑战。他紧紧抱住流川轻声说道，谢谢你流川，这么多年总是给我惊喜。白痴，这有什么好谢的，这不是正常的吗？流川回报主仙道，把头低了下去。仙道的工作逐步进入正轨，也慢慢忙碌起来。流川也开始频繁地跟着球队四处打比赛，虽然同住一个房间，睡在同一张床上，两个人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都说时间会淡化很多东西，尤其是回忆和情感，但对于仙道和流川来说，时间反而加深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让他们越来越习惯对方的存在，甚至将彼此刻在自己的血液和骨头里，并体现在日常的习惯当中。流川在赛前会嘬一口柠檬，仙道在工作时的神情也变得锐利了许多。流川开始接受苦涩的美式咖啡，仙道也开始接受甜腻的点心蛋糕。睡神流川如果晚上不抱着仙道睡觉的话，大概率上会做梦。原本潇洒随性的仙道，如果一天见不到流川的话，就会死皮赖脸地打电话腻歪。虽然两个人因为对方改变了许多，但仙道认为流川打直球的本领可一点都没有变。一次感觉有点累，犯懒的仙道拒绝了流川的一对一打球要求，提议一起在家看比赛或电影。流川白了他一眼，故作嫌弃地说道，你看看你的腹肌都有点松弛了，还犯懒。仙道赶紧低下头看看，然后有点委屈地说道，哪有，随即又换上了一抹邪魅的笑容，恶作剧一样在流川耳边吹气道，你跟我一起洗澡，我就让你摸摸来确认一下。流川伸手就撩开了仙道上衣的下摆，眼神里闪着皎洁的光芒，用不可反驳的语气说道，你是我的，我摸你为什么需要跟你谈条件，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小狐狸还是个逻辑鬼才。仙道笑着心想，流川大四的时候顺利通过 NBA 的选秀，虽然身体条件处于劣势，但球队教练认为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到对胜利的渴望和一定会赢的决心，凭借经验和直觉认为一定会是一个奇迹。事实证明教练没有看走眼，流川的 NBA 之路其实相当艰辛，被嬉笑、被冷落、被质疑，但流川从未动摇过决心，也未放弃过努力。 他安安静静地等待机会去证明自己，训练和比赛时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仙道有时候觉得心疼，虽然他很理解流川，并且一直无条件支持他，但是每次流川都会抱着他说，没关系的，我会成功的，这些都不算什么。仙道就会想起那年初遇流川的样子。时光似乎很善待这个少年，不仅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也没有抹平他所谓的畏惧，一往无前的少年心性。终于，流川成功地让所有质疑的人心服口服地闭上了嘴。他在高手如云的 NBA 里，由默默无闻的板凳队员变成了广为人知的亚裔传奇，在 NBA 赛场上奋斗了七年，留下许多大快人心的精彩瞬间，让人津津乐道。仙道有时在家里看直播，有时则会去现场为流川加油。他每一次坐在 VIP 席座并不起眼的位置，但每一次流川都能迅速地找到他，然后露出一个只有他注意到的浅浅笑容。出于对流川职业生涯的考虑，仙道决定不公开两个人的关系。流川心里虽然有点不痛快，但他知道这是正确的选择。不过他除了比赛以外都会带着那枚戒指，这让队友、球迷、媒体都浮想联翩，议论纷纷，但流川总是不理。仙道看着电视采访里对八卦一脸拒绝的流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他真是感谢这枚戒指，虽然这枚戒指给流川造成了大众对他私生活胡乱揣测的困扰，但也帮流川和他挡掉大部分桃花。然而在舆论对流川未来职业生涯展开铺天盖地的预测和讨论时，流川宣布因为膝盖的旧伤而退役的消息，仿佛在平静的湖水里投下一块石头，溅起了巨大的水花。流川经纪人每天被数不胜数的电话烦得几乎精神错乱，于是在经纪人强烈要求下，流川召开了一次记者发布会。我有两个梦想，其中一个就是在 NBA 打球，这个已经实现了，现在我要实现第二个梦想。流川如是说道，他的表情冷漠，但电视前的仙道从他的眼神当中看到了少年特有的期待与热情。从发布会回来的流川让仙道把护照找出来，说要一起去加拿大。是去旅游吗？仙道觉得有些惊讶，是去实现我第二个梦想。流川的声音依然冷清，但眼神里却显着光，准确地说是我16岁生日许的第二个愿望。仙道想起他给流川过第一个生日，当时他做了一个很失败的蛋糕，但流川认真地切了草莓做装饰，还煞有介事地许了个愿。什么愿望呢？仙道的心跳开始加速，他隐约有预感和期待，但却希望流川亲口证实。跟你永远在一起，流川坦率地回答道。仙道看着流川双眸正落自己，视线突然有点模糊，所以我们是去结婚。流川从口袋当中掏出一个包装精美的丝绒小盒子递给仙道。仙道打开盒子，手指颤颤巍巍的，那是一个价值不菲的男士戒指。我说过等我有钱了会给你买更好的。流川微微扬起下巴，眼神中是夏天特有的温暖，带着让仙道怀念的温度。我现在兑现了我的承诺。哎，怎么又被你抢先了呢？仙道故作无奈，但是笑声和声音都出卖了他。果然幸福和满足是藏不住的。仙道将流川紧紧搂在怀里，就好像要把他藏进自己的心脏一样。他的眼里好像是清晨的露水，清澈湿润，折射着温暖和美好的晨光。其实你的愿望早就实现了，我们早就注定会在一起了。流川退役以后，两个人开始商量未来的去处。仙道在美国一家大型咨询公司工作了9年，已经凭借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交际能力升到了亚洲人可以升到最高位置，接下来想要继续晋升就很受限制了。而仙道也不愿一辈子受制于人，他想要再积累一些经验和人脉，创立属于自己的公司。这样想来，回日本或许是最适合的选择。他向流川说出自己的想法，并征求他的意见。那就回日本吧。流川回答，你去哪里，我都一起。仙道的嘴角上扬温柔的弧度， 把身旁的刘川揽进怀里，低头亲吻他的额头。刘川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义无反顾去达成的人。他13年前来到美国，就是为了有机会在 NBA 打球。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而现在他要用余生来实现第二个梦想。先到向公司提交了辞呈，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交接完手上的工作，并拿到日本一家大型外资企业的高薪 offer。 他们一起处理掉两个人在美国置办的房产、车以及其他财务，并安排了回国前的行程。他们先从洛杉矶飞到纽约拜访刘川的父母。小张、小峰，快来，你们每次来都带这么多东西，怪累的。刘川的母亲接过两人手上的礼物交给了保姆，有点心疼地拿出纸巾帮他们擦汗。刘川的父亲则坐在沙发上对他们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仙道和刘川也稍稍鞠躬作为回应。距离刘川家里接受两人关系已有9年，仙道早已深得刘川父母的欢心，尤其是刘川的母亲。比起不爱说话的儿子，能言善道又幽默风趣的仙道聊天显得亲近了许多。于是刘川就听着母亲和仙道从餐厅聊到了客厅，话题由现在的他变成小时候的他，无可奈何地拿起一本篮球杂志坐在一旁翻阅。小峰的孩子小时候就不爱说话，喜欢自己一个人玩。有一次他爸爸出差给他买了一辆小火车玩具，可以绕轨道跑一圈的那种，他就坐在旁边看了好久。仙道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小小的刘川坐在地上目不转睛盯着小火车的样子。他看过刘川小时候的照片，皮肤白皙，脸颊还有婴儿肥，睫毛长长的，嘴巴小小的，像极了一枚软糯糯的奶团子。想到这里，仙道的眉间都笑得弯弯的，然后转头打量现在的刘川。刘川看到仙道那副表情也猜到他在想什么，懒得搭理他，就赏了他一个白眼，继续翻着手边的篮球杂志。有一天下午在客厅就听到房间里巨大的响声，赶紧跑去看，结果发现小峰一脸惊吓地坐在地上，屁股下都是小火车的碎片。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想坐火车。刘川的母亲想起儿子的去世，不禁笑了起来。仙道显然没有猜到故事的结局，也忍不住笑出了声。糟糕的是，他又脑补了小小的刘川一脸认真又无辜的表情，就笑得更开心了。由于那时候还太小，刘川都不记得那件丢人的事情了，也无法反驳。看着旁边笑得夸张的仙道，朝他的肩膀一拳打了过去。别笑了，大白痴。刘川的脸颊有点泛红，眉毛缩成一团。仙道看他的样子觉得更加可爱，忍不住把他搂在怀里，用安抚的语气调戏地说道，原来你从小就是直线思维，真的太可爱了。于是胸口又挨了一拳。两个人告别了刘川的父母以后，开着租好的车一路向西来到尼亚加拉瀑布景区。景区旁的公园树木花草郁郁葱葱，与湛蓝的天空相互辉映，仿佛一幅色彩鲜明的水彩画。公园里有许多小松鼠，也不怕人，被游客喂得胖胖的。刘川蹲下拿出坚果喂小松鼠，还想趁机摸它，没想到小松鼠抱着坚果就逃走了。仙道看着不禁想起镰仓街边小球场附近那个不待见刘川的傲娇小黑猫，也恍惚发现与刘川共度的十余年见过了这样款。刘川气鼓鼓地站起来回到仙道身边，很快恢复平日清冷的样子，就好像刚才看见小松鼠的眼光不是他一样。仙道觉得他的样子很有趣，忍不住牵起刘川的手，用哄小孩一样的语气说道，你这么喜欢小动物，我们可以养一个。不用，我养你就够了。刘川清冷的声音里带着孩子气的调皮。为了防止被围堵，刘川戴着一个棒球帽，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楚神情。但仙道还是脑补了刘川带着促狭笑意的眼神，于是笑着拍了一下他的帽檐。来到瀑布边，两个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巨大的瀑布顺势而下，气势磅礴，溅起的水花将天地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气。仙道和刘川披上景点提供的雨衣，牵着手 靠近了瀑布。流川穿上雨衣的时候，摘掉了棒球帽，水花打湿了流川额前的头发，也有少许挂在流川长长的睫毛上。水汽里的流川少了些血淋淋，带着一种不切实际的美感。仙道将目光从瀑布移向流川，眉眼变得更加柔和，他伸出手将流川额前的头发分开，情不自禁地凑近，在流川的额头、眼睛、唇上都留下轻轻的一吻。在触碰流川嘴唇的时候，仙道感到来自流川的吮吸，仙道也不能再忍耐了，按住流川的后脑勺，深深地加重了这个吻。壮观的瀑布几乎吸引了游客的全部注意力，加上雨衣和水雾的屏障，他们并不担心会被谁发现，尽情地拥吻着。两个人分开的时候，流川的脸颊和耳朵都已经染上了绯红，他抬起头想要避开仙道那过于灼热的目光，却意外地发现天空有一道彩虹。仙道也随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彩虹很美，但是他觉得印在流川的双眼当中彩虹才更有魅力。尼亚加拉瀑布的另一侧就是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两个人开车过去，沿着静谧的安大略湖来到了办理结婚注册登记的市政大厅。接待的工作人员是个40多岁的白人女人，她看着眼前两个高大英俊的亚裔男人，露出了温和的笑容。他们戴着同款的戒指，手牵手说要结婚，连她这个局外人都被两个人身上散发的幸福和契合度所感染。你们看起来很幸福，祝你们永远幸福。帮他们办好登记以后，女子笑道说，谢谢，我们会的。仙道握紧了流川的手，转头看向流川，目光温柔而坚定，牵着手走出市政大厅。仙道将流川手指拉到自己唇边吻了一下，笑着说，现在你真正是我的了，白痴，你也是。流川的眼中散发着柔和但明亮的光，那天的天空蓝得好比要融化，就像仙道的心一样。仙道从回忆当中缓过神来，嘴角还带着温柔的微笑。他划开手机的屏幕，发现已经快12点了。没想到竟然任自己的思绪飞了那么远，他无奈地扯了扯嘴角，放下手里那张合影，准备起身洗澡，却听到楼下的门打开了，是流川。仙道赶紧跑到楼梯口，果然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个身影。大白痴，你在干嘛？流川换了鞋子走上楼梯。你怎么回来了？仙道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太想流川而产生了幻觉。你不是说你想我了吗？流川挑起眉看向仙道，仙道有点不好意思地抓了抓自己的后脑勺，但眉眼渐渐舒展开，嘴角也溢出了笑意。你放心，我没有开车，我搭 JR 线回来的。流川在他开口之前补充道，以后别再半夜来了，你骑单车本来容易睡着，不安全，虽然我真的很想你。仙道想起两个人刚交往的时候，流川突然出现在自己公寓门口的那个夜晚。从那以后，流川就一直避免晚上骑单车或者开车去远的地方，他不想让仙道担心。仙道感到心脏又开始剧烈的跳动，不管过了多少年，流川都一直记着仙道说过的话，总是能给他惊喜和感动，总能精准地击中他的心脏。仙道抱起流川轻声地说道，流川，等你们打完全国大赛，我们去旅游好不好？好。流川回报仙道，我们去欧洲好不好？好。我们去看极光好不好？好。我们去看薰衣草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做一次好不好？不好。流川推开了仙道，转身去拿浴巾和睡衣，你肯定不止一次，我明早还要赶回去训练那帮小鬼。仙道摸了摸鼻尖，窘迫地笑了笑，也是，对了，你是什么理由回来的？家里养的大型犬需要投喂。流川回过头，嘴角纹丝不动，眼神里却露出了皎洁的笑意。仙道愣了一下，转而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他走上前再次抱住流川，轻咬他的耳垂，在他的耳边用暧昧的语气说道，可是你刚刚拒绝了耶，你确定你今晚不要投喂一点吗？浴室的门被拥吻的两个人撞开，水柱撞在地上， 夹杂着粗重低沉的喘息，仙道抱着流川躺在床上，吻了吻他因困倦而垂下的眼睛。你知道吗？我刚才竟然回忆了我们的十五年。流川在他的怀里蹭了蹭，带着困意的声音有些暗哑。白痴，我们还会有好几个十五年。窗外，今晚的月色温柔如水。